尊敬的各位居士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请坐。请坐。昨日呢，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如正义功与造神记。我们呢简单地介绍了点解要学习呢一篇文章嘅因缘，而且呢同大家讨论咗呢一篇文章啊，佢嘅中心嘅原理系乜嘢，佢嘅宗旨啊，同埋学习呢篇文章有咩作用。咁学习呢篇文章啊，因缘非常之殊胜。因为我哋依家喺呢度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跟随净空老法师一齐嚟学习《华严经》。《华严经》咧系佛法啊最高层嘅经典，就好似一个高楼大厦，呢个系最顶层、最顶嘅嗰层。但是每一个高楼大厦都要有稳定的地基。那这个地基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伦理、道德、明白因果。而且正值新年，昨日年初一，我们一起来学习吧这一篇文章，认识啊如何能够好似如正如功一样啊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对于自己啊成就一个正人君子的品德，对于学佛人来讲成就自己的道业，对于社会来讲能够成就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所以学习这篇文章就非常之有意义。这篇文章的原理是非常之深刻的。虽然它的文字很少，但是它所讲的道理正是佛法所讲的一切法为心所言，为色所变，这个道理。因为善心它就会现出善的境界，恶的念头呢就会现出恶的境界，这个不好的境界。所以我们知道命运的这个祸福吉凶完全是由于自己的那个心念善恶来决定的。那这篇文章的宗旨呢就在于使到我们能够认识因果报应。这个因果报应是非常之微细的、微细的那个心念都会产生有因果的。当我们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就会带着果报。它不需要等我们要做这个坏事。做坏事当然会有这个果报啦。但是即使身体没有去做作，口里面没有去讲出来，但是心里面起一个不好的念头，这里都会有果报。所以因果报应一丝毫都不差，非常之微细，非常之精确。那我们学习这篇文章得到什么效果呢？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能够真正明了因果报应丝毫都不差，那就可以呢断恶修善。通过断恶修善呢，就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是果报，我们要修好的因就会有好的命运。咁寻日呢，我哋简单咁样介绍咗呢篇文章嘅题目。但係呢，我哋因为寻日时间关系未有真一个好详尽咁样嚟介绍出嚟。所以今日呢，我仲想从呢个问题开始讲。呢篇文章嘅问题是如正义功如造神迹。如是他的姓，正义公这个人他的号。这个人呢，他叫如都，是明朝时代的人，嘉靖年间 ,1524 年至1611年，是确有其人的明朝的一位进士。咁正义呢，是他自己同自己起一个号。几时起的呢？他原先不是号正义的。他是在遇到灶神之后，灶神跟他点化，告诉他知为什么他的命运那么不好。你怎样才能够改造命运？讲俾佢听呢个原理原则，咁如正义公明白之后，佢就真正发大愿，落决心断恶修善。从边度做起呢？从自己嘅意念开始做起，使自己嘅意念纯正、清净，所以佢自己号改成一个正义呢个号。目的呢，我哋都好知道，係为咗提醒自己。你譬如讲出到去外面，人哋会叫佢嘅号正义上正义公正义。一叫到佢个号呢，就提醒咗佢。哎呀，你要清净意念呢、这个你自己起个号唔可以忘记㗎。所以你睇古人真正學習呢，是從呢啲咁嘅小嘅地方就留心。時時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咁呢個正義我哋知道意念係決定一切嘅。當然命運亦都係由我哋意念嚟決定嘅。呢、这個意念决定一切的道理古人呢，确实来讲接受这个理念他没有看见有证明他能够相信善根深厚。现在的人呢，福报很大他呢，这些道理科学家跟他有证明了。好像日本这个著名的科学工作者冈本胜博士，这位冈本博士他就是用水来做实验，他这个实验做了十年了。我有机会曾经呢跟随净空老法师去到他的实验室来这个学习参访，去了两次。他怎样去做这个实验的呢？他是用嗰啲水观察佢嘅水结晶嚟证明呢人嘅语言、人嘅心态对于水嘅结晶会产生影响。你譬如讲，有如果佢用呢个水龙头嘅水嚟做实验同样嘅水佢接触两个试管，喺一个试管上面呢，佢会贴上呢一啲唔好嘅啲语言， 啊，好似话讨厌啊，啊呢、这个好核突啊，啊呢啲呢啲啊呢啲即系闹嗰啲水嘅语言，啊、加入呢啲咁嘅心态，结果咧呢、这个冷却之后，佢个水结晶啊就好难睇，啊好核突。咁啊，另一个试管咧，佢会贴上咧美好嘅语言，啊，好似感恩啊。爱啊，啊呢啲美好嘅心态啊，加到水上面啊，结果个冷却之后咧，发现佢个水结晶啊，好美丽啊。都同样嘅水啊，点解佢结晶完全唔相同咧？啊，呢个系因为人嘅意念啊，系对水对呢个物质结构会产生影响啊，证明咧意念啊，确实系。啊，决定世界上嘅啊呢啲物质啊，所以证明佛经所讲嘅一切法由心想生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科学性嚟啊。咁既然一切法由心想生，咁我哋自己嘅命运咧，当然由我哋心想生啦。啊，所以我哋呢个讲演嘅题目叫做。改造命运，心想事成。这个心想事成啊，是真理。啊，为什么呢？心怎样想就有什么事成。啊，你那个心是善心的。啊，想的都是善的念头呢，就善事成。啊，你的命运就会好。啊，如果你的心是恶心，啊，抱怨，怨天尤人，啊，成日都不平，啊，嫉妒呢啲心咧，咁就佢又可以成啊，成乜嘢啊？成嗰啲恶运啊！所以懂得呢个原理，我就知道啊，改造命运啊，真系要从意念开始啊！所以如正义公佢自己起一个号，叫做正义啊，确实佢明白呢个道理。咁我哋真正。学佛的人啊，从边度开始学气呢？啊，亦都要从正义开始啊。这个意念啊，唔真诚、唔清净啊、唔平等，这个啊就同佛心唔相应啊。我哋好多学佛的人啊，一入到佛门就会好热情啊，做善事。啊，做好多功德啊！你讲供养道场啊，佢要谂住我系都要供养多过人哋啊！你个放生啊，我一定咧要摆到好大嘅阵容啊，去攞好多好多啲放生，仲要咧同嗰啲放生嗰、那个嗰时候啊，唱好多好多啲赞颂啊，显示到放生功德啊！呢啲系咩咧？着相修善。甚至有时候有啲人发心嚟道场做义工，我喺度做义工就有呢个义工嘅相啊，呢啲呢佢修嘅系善啊，但系佢系有着相修善呢，得到系咩呢？系福报啊，佢将来来世福报好大啊。但系呢个系咪佛所希望嘅呢？呢、这个啊，佛唔系咁样希望。佛希望我哋嘅系呢一生啊，跳出六道轮回啊，唔系希望我哋喺呢一生得到人天福报啊。所以应该点样做咧？啊，系咪就话哦咁既然咁样，我就唔好修善啦？唔系啊，修善仲要去修，但系最紧要系咩咧？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啊，即系心里边啊。唔好着修善嘅相啊！呢、这个点样用心呢？啊，就当我做一件好事嘅时候啊，你唔好认为我喺度做紧呢个好事啊，甚至咧仲要俾人睇得见先得啊！呢、这个心咧就已经着咗相。咁应该点做呢？自己唔好有我喺度做善嘅念头。 亦都唔喺度做，我喺度做紧乜嘢啊？我喺度做紧呢个咩善事？有呢啲心念啊，唔需要啊，亦都更加唔好谂住话我对佢做善事啊，佢得到我嘅恩啊，我几时要佢报答翻啊？呢啲心咧就着想啊，所以咧，把呢啲念头通通放下啊，应该点谂咧？我做呢个善事系我本分应该做啊，我呢个系我嘅责任，我嘅义务啊，我做系应该嘅。啊，唔做系唔应该嘅，点解咧？我学咗佛啦嘛，我明白啦嘛，啊，我明白众生同我系一体噶嘛，啊，咁既然系一体，我做呢个善事为众生，等于系为自己啫嘛，啊，咁自己同自己做事，仲有咩条件好讲咧？啊，你把呢个观念一转化过嚟，啊，咁就叫做离一切相，啊，修一切善。啊！呢、这个就系有无量功德啊！呢种功德可以使我哋啊离开六道轮回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点解咧？呢、这个执着断咗啊！佢喺做事嘅事情嘅时候，佢唔会有我嘅呢个相啊，唔执着我相啊，唔会执着我对人哋做咩事嗰、那个人相。啊！亦都唔会有中间我喺度做紧咩事呢、这个相啊，所以真系啊，断呢个四相啊，《金刚经》所讲嘅啊，无我相，无人相啊，佢嘅相断咗啊，冇呢个执着。咁喺念佛嘅过程中啊。这个正义啊，系尤其重要。好多时候，我哋有啲人咧，非常之虔诚啊，往生嘅心啊，要非常之切真切啊。这个真正听咗经之后啊，知道往生嘅极乐世界好殊胜啊，发大愿啊，搏命念佛啊，就系咩嘢都唔管啊，嚟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精神可嘉啊，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呢操之过急啊，念佛呢念得心急啊，諗住话阿弥陀佛几时先嚟接我啊，啊我好想要去啊，啊点解阿弥陀佛仲唔嚟嘅啊，成日都諗住呢啲事情。咁样呢諗呢心呢亦都唔清净啊，同佛呢都好难感应。点解呢？因为我哋要知道啊，念佛要念出有感应咧，吓一定要心清净啊，清净即系讲一个念头都冇，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阿弥陀佛。除咗呢个佛号之外，其他一切念头都要放得下啊。咁几时往生咧？几时往生啊？系阿弥陀佛嘅事情啊。我是一心一意求愿往生，这个是我所做到的事情就得了。那几时往生呢？就有因缘。啊，阿弥陀佛他会安排好的了。啊，因缘到了他会自自然然来接引你。啊，你不用怕。啊，更加不要心急。这样平平淡淡老老实实去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会念出感应。啊，几时往生自自然然他会知道。啊！你越心急越唔知道，啊，障碍你同佛嘅感应。所以我哋老法师啊，经常强调念佛最紧要系九个字啊，不怀疑啊，不间断啊，不夹杂啊。我成日揾住，哎呀，点解我念佛念到咁多，我都见唔到佛嘅？啊，系咪佛佢唔听唔到我念佛啊？这个是怀疑了，啊，怀疑佛，啊，这个心不清净，啊，咁啊谂呢啲念头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中间仲夹杂住佛几时嚟接我啊？呢啲念头咧，中间有间断，有夹杂，啊，所以呢个就违背咗念佛嘅原则，啊，所以我哋要真正要懂得啊，念佛点样念得有感应啊， 一定要放下一切执着啊！连几时要往生，阿弥陀佛几时嚟接引呢个执着，我哋都要放下。真正断一切执着妄想啊！所以心静则国土静啊，往生净土啊，系自自然然嘅事情啊，真系叫做水到渠成。所以正义确实来讲，无论是对世法改造命运，定是对学法的人来讲，这个修道都是非常之重要。那题目里面的如正义功，功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尊称。这篇文章呢，是如正义功的同乡罗精记述的。咁佢称呼余正义叫做公係对佢嘅一种尊敬。所以古人写文章你睇下对于一人嘅称呼里面就要表达出恭敬之心。我哋依家日常生活都要注重呢啲形式嘅表达。唔好话忽略呢啲这个称呼上面的这些小节这些小节呢往往是表达你的恭敬心的这种形式。你譬如说我们对老法师我们不可以直不甩这样称呼他的名字这样不恭敬。应该称呼呢譬如说老法师老教授或者是人家不知道你讲哪个的时候你可以再加一个净老法师净老教授这个不应该直呼其名又譬如说胡总干事或者是樊师傅宏师傅杨老师这些这样的用他的姓后面带一个称呼这个是一种恭敬。咁如正义功欲造神机这个造神我哋知道佢真有呢个我哋虽然肉眼见唔到佢但係呢佢係真实存在的。用依家嚟嘅话嚟讲呢係不同维次空间嘅呢啲高级嘅神力。咁佢可以见到我哋我哋见唔到佢。你譬如讲一隻蚂蚁。蚂蚁是生活在二维空间的。在他的眼中呢只会见到一个平面的。他就算爬到墙上他好像行平地一样。因为他的意念当中呢那个墙就是一块平地。他没有高低的那种概念。他只有这个墙和宽这个平面的这个观念。所以他是二维空间里面的生物。咁我哋人呢係三维空间里面嘅生物就见到个蚂蚁喺度爬呢就睇得清清楚楚。佢睇唔到我哋佢唔知道我哋喺度睇佢。但係呢我哋对佢嘅行动非常之了解。咁我哋係三维空间嘅呢啲生灵呢再高一个维次四维空间又可以睇到我哋三维空间嘅呢种呢啲生灵。我哋嘅活动我哋嘅呢个甚至心态佢哋都好知道。正如我哋睇蚂蚁一样。所以造神呢啲系高维次嘅呢啲生命。当然佢见我哋嘅呢个日常活动起心动念佢都会知道。对于不同维次空间生命依家西方国家里面嘅啲科学研究都已经证明咗。我以前喺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讲过呢个因果轮回嘅科学证明。里面我举到喺美国一位 Brian Weiss, 威斯博士佢所做嘅研究佢係用催眠的方法来把这个病人 一般是心理病人进行催眠，使到他呢进入一种很安定的状态之下，然后他能够回忆过去世。咁呢位威斯博士佢有一个病例，病例就是一位女病人叫做 Catherine 海色兰，佢呢喺做催眠嘅时候呢就会遇到一啲神灵同佢呢进行开示，甚至呢啲神灵可以借用呢个女病人嘅口嚟讲说话，对呢个威斯医生讲说话，呢个威斯医生仲用录音把佢录落嚟，仲出咗一本书，嗰本书嘅名字呢就叫做 The Messages from the Masters， 来自神灵大师嘅信息。咁你睇呢本书里面嗰啲神灵嘅开示都系非常之有智慧，好有哲理性嘅呢啲话。我哋猜想呢一定系好高级嘅呢啲维持空间里面嘅生命。咁仲有意大利有位专门研究灵性呢个生命嘅一个专家叫做 Marcello Bassi， 马歇鲁巴希博士。佢系用一啲通讯工具用一啲好似录音机咁样嘅一啲无线电嘅呢啲仪器嚟收录嗰啲鬼神嘅呢个说话非常之成功做咗好多次实验都能够成功咁把鬼神嘅讲话录落嚟。咁而家大家有兴趣可以不妨呢攞我以前所讲嘅那个光盘嚟听一听。所以依家啲科学家呢同我哋证明鬼神係確实有。你信佢佢有。你唔信佢佢亦都有。咁我哋民间当中经常会有听到某某人见到乜嘢鬼神或者係某某人遇到咩附体呢啲情况呢经常会出现都证明鬼神是确实有的。所以人起心动念言语做作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没人见到我们做坏事在坏的念头好像没所谓。谁不知呢这些不同维持空间的生命观察我们观察得清清楚楚。听我们讲说话就算是偷偷地密谋的说话他都听见好像雷声那么大。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这个余正义公他命运不济非常之讲到话好贫苦好潦倒。满腔嘅呢啲怨气经常都喺度呢个起嗰啲怨恨心。结果呢灶神都知道。咁所以嗰日灶神呢就嚟点化佢。所以从呢个余正义公嘅呢个例子里面我哋再次证明鬼神监察我哋係确实有。咁点解余正义公可以遇到灶神点化点解我唔得呢我哋会问余正义公好有福气喎佢可以遇到灶神。佢咁样同佢讲所以佢可以改造命运但係我嘅命运都唔好点解我又遇唔到灶神嘅呢呢个原因唔係喺灶神嗰边。所以余正义公点解会遇灶神关键 在于如正义公他的心对造神还有虔诚的信仰。所以他虽然说命运不济，但是每年一到除夕那晚上一定会写一篇黄疏疏文，把自己的家事向灶神禀报，祈求灶神上到天上，上天就好事，落地报平安，能够帮助他这一家转祸为福，确实是非常之虔诚。这一种信心，这一种愿意转变变好的这一种愿心，有信有愿，这个就是感应。他有这个感，灶神就会有应。佛菩萨更加如此，众生有感，佛菩萨一定会应。好似一个人喺个山谷里面大叫一声，就喺山谷里面会听见嗰啲回音，就系一个回音喺度叫。我系大叫嗰时候系咁，山谷嘅回音系应。咁我唔叫咧，佢就冇应啦。山谷仲系咁安静。所以咧呢个感应最主要系我哋要用真心去感。所以对佛菩萨对神灵一定要有一种虔诚的信愿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极果，当生成佛的极果。你要真正得到这个极果，因在哪里呢？这个因就是藕益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指出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的信愿。对自己本来是佛这一点有信心。既然本来是佛，往生极乐世界是本分的事情。所以对于往生都要有信心。对于阿弥陀佛有信心。阿弥陀佛发愿48大愿，拯救众生出苦海，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会打妄语，他不会呃人。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他一定会来接我们。我们呢还要有愿。至今要愿意去对这个娑婆世界愿意放得下。对于极乐世界我愿意去往生。咁有啲人问话，我可唔可以两样都要又要极乐世界又要娑婆世界。你咁样諗呢，就係你往生极乐世界愿力不强。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呢，一定要对娑婆世界样样嘢都可以放得下。有一样嘢未放下，就证明呢我哋往生极乐世界嘅愿啊未有真切。所以就冇呢个感应。所以往生唔往生存在自己。所以因此我哋睇呢篇文章如果有佛法嘅高度呢种深度嚟學習呢篇文章，呢篇文章同无量寿经、同阿弥陀经、同华严经又有咩区别呢？所以真正古人學習善學嘅呢，一定要从呢、这个表面的事相当中悟入深入的道理，这样所得到的利益就大了。所以我们从这个问题如正义公与造神记这里可以知道 真正要改造命运啊，要道业成就，从正义学起，并且要啊真正对于佛菩萨啊有信有缘啊，咁样先可以有感应啊。好，咁我哋依家咧就嚟睇呢个正文啊，《如正而功如造实记》啊呢篇记录文。咁我呢、這个把呢篇文章呢就分咗下章节啊，为大家呢学习起身呢啊比较方便一啲。咁、啊、我哋老法师呢对呢个章节呢都睇过啊，都认同。咁、啊、我就把呢篇文章呢分为啊四个章节啊。第一章呢叫做苦报不明啊。第二章呢是造神劝勉。第三章呢是改心作善。第四呢是善果速至。四个章节。咁从呢个分章来睇呢，我哋就知道啦。呢篇文章写得好有结构。啊、这个虽然佢唔系佛经，但系呢确实嚟讲我哋可以嚟呢、这个从呢个章呢、这个章节结构当中啊，我哋咧啊可以了解到啊，佢有啲似佛经里边嘅啊俗分啊呢个啊正中分同埋流通分啊，呢、这个第一段好似俗分一样呢、这个第二段系正中分，第三段系正中分，第四段咧系流通分一样啊。咁我哋學習呢篇文章啊，一定要有恭敬嘅心态。你把呢篇文章当系佛经一样學習呢，你就得到好似佛经啊，从佛经当中得到嘅利益一样。所以呢、这个亦都系全系我哋心想而生。好，我哋睇正文。第一段苦报不明。呢一章节呢系讲如正义公啊，佢嘅啊呢个潦倒啊悲惨嘅命运啊。好，请睇啊呢个文字。明嘉靖时，江西愚公韦都智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事必高等，廉及壮，家贫受徒，与同常生十余人，结文昌社，识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列。啊，请睇到呢一段。呢度第一段呢系介绍啊如正义公嘅啊佢嘅呢个家世啊，佢系明朝嘉靖年间嘅人。咁明朝嘉靖呢这个年代呢是公元1522年至1567年、啊、至今呢将近有500年之前。这位余先生呢是江西人、江西省、我们知道是长江以南、江南人。呢位愚公呢，佢名字呢叫做都啊，叫愚都啊。嗰、那个韦都个韦呢啊，佢係用于称呼啊人名字之前所加上去嘅啊，表示一种尊敬啊。古人啊对人嚟尊呢个称呼啊为咗表示尊敬，都唔会称呼佢嘅名字啊，会称呼咩呢？称呼佢嘅字啊，佢嘅字咧叫做良臣啊，字良臣啊。所以一般同学啊、朋友啊啊，甚至啊呢个皇帝都好啊，称呼佢咧都系只称佢嘅字啊，良臣啊，唔会称呼佢嘅名啊。只有咩人可以称呼佢嘅名咧？只有父母同老师先可以称呼佢个名号，佢个名字。 所以个位咧系忌讳啊，即系避讳啊，唔称呼啊，直称佢个名字。咁呢位余先生咧，确实嚟讲啊，系一位啊呢、這个好有才华啊，好博学嘅啊呢、這个年轻人啊，佢呢个可以讲话读咗好多书啊，亦都明白不少嘅事理。啊，学嘅嘢好多啊！呢、這个十八岁啊，就已经考咗秀才啊。朱生咧就系秀才嘅意思啊。佢十八岁就中咗秀才咧啊，好唔简单啊，好有文化嘅一个人啊。呢、這个而且佢每试必高等啊，每一次考试啊都系啊呢、這个。唔单止榜上有名，仲系名列前茅嘅。咁呢位人呢，虽然系好博学，好有才华，但系呢文章里面冇提到佢嘅德行，佢冇讲话呢个人好有道德，只系讲佢好有博学。咁呢度就好有意思啦。即系一个人啊，如果呢有好多才华但是道德跟唔上去咁呢个会有咩情况发生呢弟子规里面就讲到呢、这个如果佢有才华有好多学问冇道德嘅话呢、这个长浮华成何人佢所增长嘅只系浮华佢呢、这个人品啊就唔得啦，所以我哋知道自己学习一定要首先重视学品德，伦理道德啊系最重要。孔子教学四门呢个科目里边，第一个就系德行，第二个系言语，第三系政事，第四咧。先是这个文艺文学所以德行是摆在一切的教学当中的第一位一个人先可以立得起来如果很有才华而没有道德这个才华往往是成为了他自己的障碍好像余正义公佢有咁好嘅才华，但系命运咧，反而咧搞得好悲惨。呢、这个原因啊，就在于道德人品唔够。所以呢、这个聪明嘅父母，有智慧嘅父母，培养儿女要知道，首先应该咧注重儿女道德嘅教育。呢、这个我记得我哋华裔嘅呢个大科学家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系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嘅呢、这个首位华人佢喺从细就表现出对呢个数学呢、这个天赋但系佢嘅父亲非常之有呢个智慧睇见自己嘅仔咧，好有数学嘅天赋，但系唔系盲目咁样培养佢嘅数学，反而要佢做咩咧？要佢咧学孟子，我哋知道孟子系四书之一，儒家嘅经典，记载孟子嘅言行，呢个系圣贤人，所以要杨振宁背诵孟子，依教奉行落实孟子的教导所以杨振宁他初中的时候就可以背孟子背得很熟而且他自己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到他这一生之所以有成就不是因为他数学的天赋反而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得到父亲的在这个伦理道德上面的教导得到孟子呢篇文章嘅指导， 一生受益。所以我哋懂得呢个道理呢，对于培养儿女呀、就会知道先后嘅顺序。这个一定是道德摆在第一位。道德这个有一定的基础了，才可以学习一些才艺。行有余力方以学问。好多啲家长佢培养儿女呢，依家就佢不重视道德。你睇下佢细个个佢就把呢个儿女送到咩钢琴学校啊，或者係学提琴啊，学电脑啊，学数学啊，学围棋啊，学呢啲咁嘅都系才艺方面嘅嘢。而真正呢冇喺弟子规上面教导佢。冇教导佢做人，这个就会出现好大的遗憾。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文章。这位余先生呢 ,18 岁考取了秀才，已经是露出他的才华了。但是考取了秀才呢，下一个功名呢应该是举人。因为秀才不是属于功名，真正功名是举人和进士。咁佢就继续考啦。到佢年及壮，这个家贫受徒，与同长生十余人结盟昌社。这个余先生呢年纪慢慢大啦。都冇考上功名。这个屋企呢因为冇收入。古时候的读书人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这个，所以我说学以优则仕，你的学问道德优等的就会被选上去做官你做官呢有国家的俸禄这位读书人呢考不上功名他呢只能是靠教书教一些帮人子弟去教书做私塾先生。咁做私塾先生呢，咁当然係人哋俾你几多你就会收几多。古时候读书人都好清高绝对唔会问人哋攞钱。所以佢屋企呢自然呢就唔会富裕好贫穷。这个壮年啦，壮年即係30出头。仲考唔上功名咁后咩呢，佢喺家乡呢同一啲同学同长生呢就係、自己考上秀才嘅呢啲诸生呢啲秀才都係读书人佢哋结咗一个叫做文昌社，一个社团咁从呢个名字当中呢呢十几人所结嘅文昌社我哋就知道啦这个社团呢一定是这一班书生一起来以文昌帝君殷志文为教材的这个社团。确实来讲非常之难得他们这个这些书生在他的乡里面提倡伦理道德教育提倡因果教育以文昌帝君殷志文来作为他们的教材这个非常之难得。文昌帝君殷志文呢我们老法师呢很早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他亦都是 一篇道家的由文昌帝君自己讲出来的一篇这个教导非常之好，很简短大家不妨呢可以拿来作为补充的教材来学习。咁文昌帝君殷志文里面举了很多善事咁佢哋喺度依教奉行咁呢度简单举出几条第一个系惜字即系珍惜字字咁喺古代呢、这个 纸业啊唔发达啊，纸系好贵啊，唔似依家啲纸张啊咁多啊，再加上过去咧印刷术啊唔发达啊，所以咧印一本书啊系一件非常之不容易嘅事情啊，咁所以古人咧对于呢个文字啊呢个印刷嘅呢啲纸张啊，就非常之爱惜啊，唔会随便啊糟蹋佢、浪费佢啊，因为我哋知道文字啊系智慧嘅符号啊，所谓文以载道啊，文字系用来记载啊古圣先贤嘅道理啊。咁因为印刷唔方便咧，所印嘅书啊，都系印嗰啲最好嘅啊，嗰啲古圣先贤嘅教导啊，系筛选来筛选去啊，拣出嗰啲最好嘅教导啊，流传落嚟啊。咁呢一啲字纸啊，当然应该非常之珍惜啊，珍惜爱惜呢啲字纸，系对道嘅尊重啊。所以文昌帝君点解要提倡识字啊？那个精神就喺呢度啊。咁我哋现代人嚟睇呢个问题咧，应该点样睇咧？应该吸取佢嘅精神啊，珍惜字纸系呢一种尊重道统、尊重文化嘅表现啊。我哋学嘢咧，一定要识得啊，如何喺现代啊，我哋嘅生活中落实啊。呢、这个文昌帝君提倡识字纸啊，呢、这个我哋咧就要知道，精神在于我哋重视文化啊，所以我哋应该学习啊古圣先贤嘅文化啊，要继承呢一种文化。这个才是真正的识字。如果我不尊重文化，一本书这么好，我都不去学习，我把它尘封于我的这个柜里面，我很珍惜它，包到一层一层，然后高高地放在我的书架里面，什么人都不让看，什么人都不让动，谁都不可以来学习，那你就失去了珍惜字纸嘅呢一种真正意义所以我哋对依家嘅我哋嘅文化教导，应该本住一个尊重嘅心啊，去认真学习，去传承咁就啱咁当然珍惜字纸、珍惜纸张呢、这个仲有环保嘅意义一个纸都系用木材所做我哋唔可以随便浪费应该咧用完嗰啲纸。去攞去回收咁样一来呢系环境嘅保护呢个能够使到我哋呢个木材各方面都有节约咁样就好。咁放生呢这个又系文昌帝君殷志文里面提倡。放生就系放生命。咁喺佛教徒里面呢种活动係经常有。爱惜生命呢一种係慈悲心。儒家人儒家学者称为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家有之。所以儒家学者佢都知道每一个人佢个本来嘅心是善良的真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会有这种恻隐之心有这种慈悲之心见到动物他就不忍心去伤害他真是孟子所讲的这个闻其声就不忍食其肉听见这些动物的哀叫声就唔忍心去食佢个肉咯，呢种系慈悲之心，唔单止对呢个众生要爱惜，见到众生 要被佢要被人伤害嘅时候，仲要啊去帮助佢啊放生佢啊，呢、这个就是真正放生嘅意义啊，就唔系话我系专门做呢种形式啊啊搞摆一个大排场啊，你睇下我哋见到有啲人放生啊，注重呢个形式啊，买咗好多好多生命啊，几千蚊几万蚊嘅生命啊，去攞去放。啊！從市場裏面先訂啊，幾日之前就打好電話啊，話我要幾多噸嘅啊魚，結果咧嗰日啊，佢嗰啲魚檔嘅咧就幫你捉啊，捉到幾噸出嚟咧，你就攞嚟啊，跟住咧同佢做三皈依啊，啊念經啦，念回向啦，念佛啦，念幾個鐘頭啊，放嗰時候佢都已經奄奄一息啊。所以呢个唔系放生啊，真叫放死啊！咁样嘅只系求功德嘅心啊，就唔系真实嘅慈悲心啊。所以咧，我哋知道放生啊，一定要随缘随份咁去做啊，唔可以勉强啊。譬如讲你行到市场上啊，见到一个有生命啊，你就即刻攞钱把佢买落嚟啊，随手放生，咁样就好啊。咁样有真实嘅功德啊，千祈唔可以先订嘅啊。好，下边咧戒淫杀口告啊，呢、这个淫杀口告啊，呢、这个都系十恶业啊。呢、这个十善业道经里边啊，啊话俾我哋知啊，呢、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所以呢个淫杀就系十善业里边所讲嘅，不杀生，不邪淫啊。口过咧啊，十善业道经里边讲咗四条啊：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啊。所以我哋从呢度可以见到咧，道家嘅文昌帝君所教导嘅。同佛家讲嘅啊，都系好相同嘅啊。咁十善业讲咧就更加圆满啊。佢讲咗十条啊，呢、这个人杀口过讲咗三条，但系三条即是十条啊。啊，不淫啊，即系不邪淫啊，就系我哋自己内心里边啊，唔可以有嗰啲邪念啊。这个不杀是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人家说哎呀我不杀生，我从来都没有去杀生的。但是呢见这个人呢跟人家的关系都处理不好。经常跟他在一起呢都因他来烦恼。他成日都伤害人的心。这种都算作杀生。所以不杀生啊啊！我哋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有伤害一切众生嘅呢啲事啊，呢啲念头都算作啊，犯咗不杀生嘅戒啊！所以从呢个我哋知道，不杀生呢个戒啊，亦都系好讲啊。咁口过呢度讲话啊，不妄语，即系唔可以讲欺骗人嘅话。更加唔可以啊！自欺啊，特别系学佛嘅人啊，自欺呢条话啊，我哋常常都犯啊。我自己谂，我自己就系、是、啊，老师嘅教导啊，如果我哋冇做到啊，明知故犯啊，呢个就自欺啊。好多时候咧，我哋明白咗呢、这个习气好重。改唔过嚟啊！呢、这个就系自欺啊。其余咧啊，就系、是、讲一啲花言巧语啊。呢、这个讲嘅嘢咧，天花乱坠啊，好动听，好感人啊。但系咧，自己啊，冇真正有呢种真心啊，所讲出嚟嘅嘢啊，自己都冇做到。 呢、这个都算系其余。恶口咧吓就系、是、闹人啊，伤害人嘅呢啲语言啊，恶口啊，包括文市井嗰啲啊粗口、粗言烂语啊，呢啲咧学法嘅人啊，都应该拍个戒在啊。啊，两舌咧就系、是、讲人我是非啊，喺甲面前讲乙咩咩唔啱。啊！喺月面前讲格咩咩唔啱啊！眼里边睇嘅都系呢啲是非啊，口里边咧自然会讲啊。所以真正啊不两舌啊，我哋要知道一定要不见世间过啊，见到人哋有过失啊，我哋要转念翻嚟睇我哋自己啊，我有冇好似佢咁做？如果我又咁样有过失呢，立即要自己改过返。如果我冇呢个过失呢，就要勉励自己将来唔可以去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唔可以去睇对方有咩过失，对佢有一啲轻视嘅念头，蔑视佢。咁你咁样睇嘅话，难免个口咧就会犯两舌嘅过失。所以从呢啲呢个文昌帝君殷志文嘅教导啊，我哋睇到咧真正无论你从儒家入，定系道家入，定系佛家入，入到嚟呢啲基础要打嘅基础都要一样就系、是、十善业所以将来咧。我哋希望能够喺呢度依家老法师呢呢个佢嘅辞令要求我每日同大家呢一齐嚟学习讨论用广东话嚟学习讨论所以每日下昼有一个半钟头同大家嚟研学呢啲经典所以将来我哋呢啲基础嘅教科呢啲教材弟子规啊，太上感应篇啊，十善阅道经啊，都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奠定深厚嘅呢个学佛嘅基础，再听华严啊，可以开悟。咁呢位余正义公同佢嘅同学们啊，十几人结咗呢个文昌社实行善事，行之有年得好多年头啦。时间都唔短啦但係点解呢都好似冇咩嘢转化个命运仲系咁差仲越来越差咁 有时候我哋都会好心里面唔平衡我哋会见到某个人做善事佢做善事都好落力嘅点解佢嘅命运都咁衰嘅有啲人呢佢成日都做恶事点解呢佢仲大富大贵呢、这个好有福报心里面唔平衡呢、这个确实嚟讲如果唔了解因果嘅道理心里面就会唔平衡嗰啲做恶事呢一生仲大富大贵要知道佢前生中咗好大嘅福所以佢今生得个大富大贵只可惜佢唔明白佢做恶事把佢嘅大富大贵嗰啲福报大幅度嘅减少。如果佢唔做恶事嘅话佢享个福会长久好多倍。咁嗰啲做善事嘅人暂时得唔到好报嘅嗰啲系因为佢前世有不善嘅因呢一生受呢个果报。但係佢能够做善事起心动念为众生呢、这个不好嘅呢个报应好快就会过去。佢好快就能够有转机。呢、这个道理我哋一定要明白。如果认为话好似呢个天报应唔公平呢、这个心里面唔平衡。仲怨天尤人认为自己点解我做个善人 啊，仲冇得到上天嘅好报啊，满腹牢骚啊，甚至仲要指责佛菩萨啊，我每日拜你啊，你都唔降福俾我啊，点解仲要搞到我咁样？罪上加罪啊！呢、这个愚证义工就系咁样啊，佢系唔明白呢个真相啊，佢满腹嘅牢骚啊，啊，使到佢嘅命运啊就越来越悲惨啊！咁我哋嚟睇睇佢点样悲惨法啊！请睇下文。前后应试七科皆不足，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充寿，左足底有伤痔，夫妇补之，八岁弃于理中，遂失去不知所知，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而女故，两目皆盲，公潦倒中年，贫困亦甚，自反无大过，惨应天罚。到呢度为止。咁我哋睇到呢一段话係讲嘅愚正愚公啊，佢嘅家庭不幸啊，自己呢呢、这个考上咗秀才之后，18岁就中咗秀才。结果呢连续考咗七次举人啊，都不能够中榜。自己呢有家庭啦，生咗五个仔，四个仔呢都病故咗。咁仲有一个第三仔好聪秀，好聪明，好英俊。咁当然夫妇呢都会非常之喜欢佢。咁佢嘅左脚嘅脚底呀有两个痣，两个脉。咁呢个夫妇呢，两个人呢当然呢对佢呀爱如掌上明珠啦。因为古人重视子嗣嘅呢个继承。对于儿子嚟讲呀係非常之重视。生咗五个仔，剩低呢一个当然夫妇两个人呢都非常之爱护佢。但点知呢这个仔八岁嗰时候呢，有一次喺乡里面玩就失散咗，佢就迷失咗，唔见咗啦，唔知道去咗边度啦，系咪俾人拐所以都唔知道。咁你话夫妇两个人几伤心。这个生咗四个女结果又是死咗三个仅存其一。所以呢夫妇两个人你睇下九个子女死嘅死散嘅散，剩低一个女。而且是祸不单行佢个妻子因为思念儿女这个经常都哭泣。哭到呢两只眼都盲咗。所以呢个愚证义工可以讲话系呢个命运悲惨自己冇功名呢个屋企又贫穷靠两个子弟教书为生仲家门不幸呢个儿女不全所以潦倒中年贫困亦甚咁佢自己当然呢好唔忿气经常都喺度你个諗唔通抱怨自反无大过我自己成日反思自己冇犯咩大嘅过失呢我又冇谋财害命又冇去杀人放火点解我受到嘅报应咁惨嘅。这个天真是不公平满腹的牢骚咁我哋知道呢如果一个人在这种困境当中确实来讲 假如他不明白因果的道理，他不明白一切法由心所现，由色所变这个道理，这个迷惑他就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其实真正的痛苦不是由于他的家境怎样贫富，真正因为他自己迷，迷在苦中，这个是最大的苦。很多人他的家境这个很富裕，大富大贵，不见得他很乐。但是有人他很贫穷，这个我们世间人看他的命运很不济，但是他很快乐。你看孔子的学生颜回，颜回就是一个很贫富的人，他这个在论语上面是这样讲他，叫做一担食一瓢饮，居流汗，即是一担食，即是我食饭都冇碗嘅，攞个竹边嘅嗰个碟攞嚟装饭，呢个饮水嗰时攞个葫芦瓢一瓢嚟当作杯，连碗连杯都冇嘅，屋企穷到咁样，居住喺陋巷好简陋嘅嗰个巷子里面，所以孔子话人不堪其忧，不堪其忧。人如果在他的这种境界当中生活，都不知道怎样忧虑。好像愚正愚公一样，他自己想不通。但颜回呢，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他没有改他自己的快乐。你看他在这样贫苦的这个境界当中生活，但他能够这么快乐。为什么他这么快乐呢？因为他内心有充实。他学圣贤之道，乐在其中。不会因为外界的这个环境贫苦就会使到他学习圣贤之心跌落来。反而呢，这个苦的境界成为他做到的因缘，他能够边学习呢，边体会人生道理，乐在其中。那颜回30岁就死了，短命。所以一般世人看这个人确实来讲一点福报都没有，但他很有快乐。所以证明呢，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快乐，不是他取决于他的物质世界的环境，关键是他的精神的信念。如果没有精神的信念，哪怕是你是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环境里面，这个一日到黑食的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一样是苦恼。所以最大的苦是迷惑。咁呢位愚正愚公呢，佢亦都系迷惑。佢喺呢个境界当中，佢唔了解我点解会咁样。反而佢怨天尤人。咁我哋好多人睇下学佛嘅家庭里面，其实都会有一啲境界。好多时候见到话一个人好像学了佛之后，反而呢家庭不和了。这个本来呢家庭都是很和睦的，一学了佛之后呢家庭又不和睦了。这个自己的先生很反感，对我学佛很反感。自己的儿女也都不听我教。很多时候会出现这些不好的现象。咁呢个唔好嘅现象系咪因为我学佛之后呢、这个先会遇到嘅呢？表面上睇好似系咁，咁查实啦系自己未学好嘅原因。 啊，这个感应啊，一定要自己啊去真心落实啊，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这样你才真正得到佛菩萨所教导的那种好报。咁呢位余正义公，佢学呢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啊，佢系又有同样谂唔通，啊，点解我学文昌帝君，啊，学成咁样嘅，啊，咁我哋好好睇下，呢里边系有原因嘅，啊，好，下边请睇下文，年四十外，每岁腊月中，自写王疏，土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自四十七岁时，随直与古妻一女夜坐，举室超然，凄凉相吊。啊，咁呢一段话咧，啊，就系讲到啊呢位余正义公啊，啊考唔上功名，啊呢、这个家庭。好贫困啊！而且咧，生咗九个仔女啊，死剩一个女啊，自己嘅夫人咧仲盲咗双眼啊，确实嚟讲非常之苦痛啊！这个亦都唔系短时间啊，一直持续到佢四十出头啊，咁佢好难得啊，这个对灶神啊非常之信仰。每一年的腊月最后一日，即是大年三十除夕那一晚，他都会自己写一个疏文，写在王子上面，把自己的这些家境，这些悲惨的境遇，还有希望呢造神了解他，我在文昌社所做的这些善行啊，都写入呢个疏文里边啊，当然希望咧，灶神啊，能够把呢个疏文啊带到去上天啊，禀报上帝啊，希望上帝降福啊。但系咧，咁样做咗几年，如是数年啊，亦无报应啊，一啲回音都冇啊，好似石沉大海啊，咁啊，自己咧越来越觉得好凄凉。啊，点解我做嘅善事啊，上天都唔知咧？啊，报应都不公啊，不公咧？啊，谂唔通啊！咁一路到到佢四十七岁嗰一年，啊，人都到中年啦，啊，咁样个境遇啊，到咗大年三十嗰日，啊，当然咧，心里边啊，非常之悲伤。人哋过年嗰时候，啊一家人啊喺大年三十啊一齐食啊除夕饭啊团年饭，开开心心啊高高兴兴，但系呢一家人咧啊喺佢四十七岁呢个除夕啊，同啊呢、这个余正义公同佢自己盲咗双眼嘅妻子啊古妻，古就系盲咗双眼啊盲妻。同埋一个女啊，一齐咧啊，相对而坐啊。由于屋企贫穷啊，可能咧啊，呢个团年饭啊，只系两条青菜啊，好寒酸啊。呢、这个人哋咧屋企都系张灯结彩，咁佢咧可能系啊咩嘢都挂唔出嚟啊，举室萧然啊，萧然即系空荡荡嘅。啊，好凄凉啊！你个屋企啊，乜嘢都冇啊，所以凄凉相吊啊。这个吊呢个吊咧，只系慰问啊，只有两这个屋一家三口啊，啊喺度抱头痛哭啊，这个好凄凉啊，相互咧只能系慰问一下啊，这个。所以从这个情景啊，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一家人确实来讲贫困到极点。 咁我哋见到咁样一家人，啊，我哋学佛嘅人咧就要知道，啊，我哋咧啊，就算再差，嗱，命运再不好，啊，都未有好似如正义公咁凄凉嘛，这个凄凉嘅这个咁交关，啊，这个仲系极少数，啊，但系好似如正义公咁样啊，咁贫困、咁悲惨嘅境遇，佢只要一念回心，就可以改造命运。所以我哋更加应该有信心，啊，命运啊，完全由我哋自己嚟掌控。关键系我哋啊，一定要明白，啊，做一个明白人，啊，能够觉悟，知道如何改造命运嘅道理。咁如何改造命运啊？呢后边咧，我哋会更加详尽咁去啊解释。喺《十善业道经》里边啊，就有一段话咧，同我哋非常之简明嘅啊讲出嚟，如何可以啊改造命运啊？呢、这个经上面系讲啊，话菩萨有一法啊。能断一切诸恶道苦，啊，这个是讲啊，菩萨佢一种方法，啊，可以断一切嘅恶道苦，啊，呢位如正义公咁悲惨，真系好似人间嘅恶道一样，啊，咁菩萨有一种方法可以断呢个苦，啊，可以去除呢个痛苦，啊，系乜嘢法呢？啊，何等唯一呢？啊，唯于昼夜常念善法，常念思维观察善法，啊，这个就是念念啊，都思维啊，念住这个善啊，这个念善呢是我们的心善啊。这个思维呢是我们的念头善，啊，观察善法呢是我们的行为善，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都与十善相应，啊，那就可以断一切诸恶道苦，啊，所以改造命运的原理，啊，就在于转变我们的心啊，在心地上面啊，改恶修善啊，咁就可以改过佢啊。咁呢位如正义公佢唔明白呢个道理啊，当然冇理论嘅指导啊，佢嘅行为啊就会有偏差啊，所以佢当然会啊苦在其中啊，佢不能够啊从中咧 啊得到解脱啊，但系难得嘅系佢对做神嘢有呢一种虔诚之心啊，咁多年来啊每年都系写疏文禀告做神啊，喺屋企祭奠做神啊，咁样呢一种虔诚之心就系咁啊，咁做神嘢一定会嚟应噶啦啊，咁咧我哋就睇下第二章啊，做神劝勉啊，睇下做神嘢点样嚟应佢。啊，嚟指导佢啊，如何嚟改造命运啊？我哋嚟睇经文。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国根造福之时，须发半苍，长泣就坐，口称张胜，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共心意其人，执礼甚恭，因然生平读书即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计，且以力焚造疏而为将送之。咁呢一段呢就是介绍啊，这个如正义公一家人 喺除夕嗰一晚啊，正在啊凄凉啊，互相啊喺度诉苦啊，互相咧安慰咁样嘅时候啊，突然间咧就听见咧有敲门嘅声音啊，呢、这个喺啊大年三十啊。啊、本来每一家人都是吃团年饭的时候啊，啊，点解会有人来揾余正义公嘅咧？啊，而且咧，你话一如果系呢家系富贵人家，啊，可能揾佢个人就不少啦，啊，但系余正义公屋企穷到咁样，啊，冇地位，冇财富，啊，仲会有人来揾佢咩？啊，所以佢觉得好奇怪，啊，咁佢咧攞住个蜡烛啊。啊，去开门啊！开门一睇咧，就见到一位人啊，一位呢、这个啊长者啊，佢戴住个头巾啊，呢个方角嘅头巾啊，着住一件黑衫啊，呢、这个造服啊，就是、黑色嘅衣服啊。咁呢位长者咧个须发啦。都已经啊半苍啦，苍白啊，一半以上苍白，所以年纪都系啊有一定嘅年纪噶啦啊。咁当然啊，这个来访者咧，佢亦都好有礼貌啊，对住余正义公啊作咗个长揖啊。咁然后咧，呢位余正义公见到咁样嘅人咧入嚟咧，当然咧啊，佢又好有礼貌。啊！就请佢入屋企嚟坐啊！咁咧，两个人坐落嚟之后咧，啊，佢哋就开始倾偈啦。啊，咁呢位来访者咧自报姓名啊，话我系姓张嘅啊，从远路而归啊，行过呢度嘅时候咧啊，就听见你屋企啊啊，闻君家愁叹啊，听见你屋企啊有。愁叹哭泣嘅声音啊，所以咧就想啊特登啊嚟登门啊嚟同你安慰。咁呢个来访者咁样去同佢讲咧，余正义公啊，心里边就觉得好惊讶啊，心异其人，觉得好惊异啊，觉得呢件事好似好怪啊，好奇妙。啊！居然喺年三十晚有人嚟来访啊！咁呢个人咧，佢又系唔系翻屋企食团年饭嘅啊？点解佢会嚟从仲要从远路而归？咁从边度而归咧？又唔知道啊！佢心里边好惊讶啦啊！咁咧对呢个人咧，亦都系非常之有礼貌啊，非常之恭敬佢啊，执礼神功啊，非常之恭敬。咁咧就开始同呢位来访者啊倾起身。啊！因然生平读书即行啊！啊，至今都系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啊！佢个牢骚就开始讲啦。啊，我呢一生人啦、啊，啊，为人都善良啊，老实啦、啊，啊，从来都未害过人啦、啊。啊，我读书明理啦、啊，啊，又知道啊，应该系点样去积功累德啊，但系。做咗咁多好事啊，点解到依家仲系啊冇功名啊？考举人考咗七次都考唔上啊！唔系因为我冇才华啊，系点解我个命运咁衰嘅咧？啊，唔单止咁样啊，仲要啊生咗九个仔女，死剩一个啊，子嗣都不保啊，连个妻子都哭埋呢、这个哭盲个双眼。啊，咁屋企又贫穷啊，一贫如洗啊，啊，食咗今餐都唔知道下一餐有冇、啊，衣食不计，所以满腹嘅牢骚啊，就开始向呢位来访嘅人士啊，倾诉。啊，讲住讲住咧，啊，且以力焚造疏为将送之啊，仲包括自己啊以前所写嘅嗰啲疏文啊，啊，仲留住底稿。啊，就搬落佢攞出嚟，啊，同呢位张先生啊嚟读诵出嚟，啊，就我哋从呢度可以睇出咧，呢、这个余正义公啊， 个怨恨啊，这个怨心啊，好重啊，心里面极度的不平衡啊。他不单止这个满腹牢骚啊，还要向人倾诉啊，向人发泄。咁样仲要咩呢？仲要表露自己嘅文采啊！佢写嘅疏文咧，一定系好有文采啊！因为佢十八岁就可以中咗秀才啊，好多才博学嘅人啊，所以佢嘅疏文都写好有文采，仲要同张先生啊朗诵出嚟啊，所以佢都好中意啊表演啊。咁张先生点样嚟回复佢咧？请睇下文啊。张悦：如知君家事久矣，君义恶太重，专慕空名虚名，满子怨尤，独陈上帝，恐受罚不至此也。啊，咁张先生咧，听见佢咁样嘅牢骚啊，亦都唔客气啦，就直接了当啊，指出。话我系知道你屋企嘅事好耐噶啦，你点解会有咁样嘅这个境遇咧？系因为你意恶太重啊，意念好恶啊，做嘅善事啊无虚名啊，唔系真实去做啊，仲要那个因为自己命运不济啊，满腔嘅呢啲怨气啊，发泄喺主上面。仲要去送到灶神嗰度去焚亵渎上帝所以你恐怕灾难要更加多啦咁之后呢这个张先生就会同余正义公详细咁解释点解张生话佢以后会有更加多嘅呢啲惩罚今日嘅时间到啦所以我哋咧先学习到呢度咁听日同一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学习多谢大家。